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宗派佛教。我们所用的呢，第一本资料是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请各位翻开呢第7页、第24页、34页，以及上次我们所发的，就是陈茂雄先生准备的报告，他的作业就是有2张资料。我们所今天请大家翻开他发的那份资料的71页。好，都翻开了以后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训练，来做一个训练。好，你们先翻资料那一方面，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从这一周开始会进行，就是之前呢，我们都是做，部派就是佛教图典的31页到50页的一个对读。那往后我们开始会进入到里面它一些重要议题的思考啦，就是思辨的训练啊，思辨的训练，因为包括很多论点，它都有一些看法。那我们可以把很多不同的论点找出来，那透过部派当时分裂的里面，我们来做一个明白。最简单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天武士，我们就是现在在学习的。再来一个就是九无为，九无为的话，那涉及到就是禅定。因为有一部分的人，有一部分的禅定的，就是你会在部派里面看到有一部分的禅定的书籍呢，它是否定四空定的。那他否定四空定，他们的说法，很多人就想说，那他是不承认四空定，不是，因为他们把四空定归为无为法，无为法就不是你需要修正的嘛，就不是你修正之所，你懂意思吗？就不是透过你修你去证，因为它原来就在那里，就像虚空一样，听得懂意思吧？好，所以说他，因为他们把四空定有一部分的部派归为九无为，就是无为法里面有一部分是归不列为它是无为法，是有为法，就是可修可证的。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于你在禅定的认知上不同。所以很多人看到禅定，就是说啊，禅定最高最高就是四禅，那是因为他们把四空定归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有些东西，你看只看禅定的时候你不够，你要有一个宏观的角度去训练。这是其一哈，其二的话就是，因为我后头照我原来的预计是51页以后，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谈的都是新意识的东西，就是唯识。我们之前有讲，我们打算要讲至少就是部派，以后还要讲三大派嘛，就是中观派、唯识派还有如来藏嘛，就是至少要讲这三大。那中观派前头讲了一部分哦，大概有讲了5、6周有吧，至少最精彩的有5、6周。那唯识后来跟你说，唯识没办法先顺着讲，为什么？你要先了解他的新意识的定义很大的差异啊，所以我们要先读部派。那如果部派你们撑不住，那我们就把它跳过浪过哈，新意识的部分就直接讲到唯识的一些基本的最浅的这样子跑过就好。你们撑得住，我很乐意陪你们玩，因为那部分就像我刚讲，禅定都可以有不同啦。那你禅定这个地方可以修的可证的东西不同，它有没有这个位阶在这里，就代表它有没有这样的货要去处理，包括它对细想的定义就会不同嘛。那你细想的不同，定义不同，你的心意识你所要克服的烦恼一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你的心意识在运转上，那当然就是不一样。那既然它是不一样，才有所谓的是虚妄还是非虚妄嘛，这样明白吗？那虚妄非虚妄都切出来以后，你加上前面的这些无为还是有为，整个拉下去，你才可以了解唯识。它不是现在大家外面读的，就是唯识三十唯识颂这样子的一个，而且你还可以，你会对唯识三十颂里面那些细有的，为什么以前窥基他们那些这样的解释，你才真的理解为什么他解释这么细。那现在的那些讲七世几世那些啊，你会觉得哎，这个还不是他们这些七世都还有很多种定义，这样明白吗？你们要这样子玩的话，就是前面这两周啊，你们一定要，我很乐意教啦，我绝对很乐意教，因为这个禅定的东西是我最喜欢的。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就是理论，我理论观想，我喜欢华严嘛，真的要跑的那些里面去看心事的，我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关于禅定止观的部分，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只是因为走在天台的路上，这是佛典教材必须先做的，所以我先把这东西推出来，但它不见得是我最喜欢，也不见得是我脑袋里面最清楚最思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我当你们看到我在讲天台，可以讲得出来他那些禅修，就知道那不是光天台的，那个是有很多是在部派甚至原始佛教的东西嘛。 就整个新意识的跑的逻辑上面的东西。所以你们部派可以撑到什么程度？虽然看起来只有31页到50页、20页，但我跟你们说过，我会发一些补充资料，因为你必须要发一些大众部的论点，你必须要发一些上座部的论点，然后同时针对里面它的议题去做一个对答。那叫你们去读论，基本上是你们也没那么个空档去读十，就是至少大正藏里面要10本论嘛。就是10本，你们没不可能去读大正藏读10本，读完我们大家都不可能，所以我们就针对一些重要的点，那我引印你们就去读，然后回家不会叫你回家读，我发给你，你照日期顺序，你不要给我照页码顺序，我发给你哪一天在上在下，你就照这样子排下来，然后呢我们会自己编页，你就照那样子跑下去就对了，这样 OK 吗？好，就照这样跑，要把资料订好，把资料给订好，那上课呢翻哪一页翻哪一页，大家是有共同的，我们才可以往后长长久久的上2-3个月在新意识上面跟大家做。那这样做好之后，你回头来看我51页的到50几页到55页啊，那个维士的，你就会觉得说他们那样子闹实在是，你就知道他们在分什么道宠啊，他们在做什么了，然后你会知道社论中在做什么了，自然心里面就很清楚地论中在干嘛，社论中在做什么，这样明白吗？然后你觉得还有包括一些修学的基本概念会有起来了，我是觉得会有。但是如果你们像刚才我们在录音之前的状况，我就会跟你讲说，没关系，我们跳过浪过，反正没关系，我不一定要讲这东西，反正我自己学到了就好了，这样明白吗？现在讲这个课本身这个部派就不是我原来预期要开的课嘛，是有点额外跑出来的、啊、好，那也可以讲，我就继续多分享，那没机会讲我也不勉强，因为最重要你们痛苦我也难过啊，我讲，我叫你们翻一页资料，你们可以翻2分钟，然后那我会先在这边先气结，这样知道吧？尤其我上课很喜欢连贯下去，包括你们写字我都会觉得很不连贯，这样 OK 没有？要有这样的共识，就是你们整理笔记不要照你们的认为的页嘛，请你照我每次发下去的一份一直往下放，这是一定要有的共识，因为我发给你就是我们现在要读这一份，然后像刚才明明就只发2页补充资料，你们可以找一叠资料在里面找这2页，我也觉得不太好，以后这要改都要改掉，都要改掉。好，那我们现在再介绍你们翻的资料，你们都翻好了。我们第7页的部分，你会看到一个龙树，龙树的话是150到250年。好，那再来你会看到那个我们的佛典里面的第9页，你会看到就是吉户775年吉户入西藏嘛。那之前还有莲花界啊、解脱军啊，那吉天的话是650到700，都有看到对不对 ？OK 吗？都有，好，都有跟上。好，那您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进入西藏的时间事实上都是7世纪8世纪左右的事情，那在往前当时整个在藏传来讲还不谓之为藏传，那是少数的人刚进去还在推，那现在他们在往前推到什么月称啊，那些做什么，那些是往前拉的，不是他真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很盛，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好，那我们就是茂雄他上一次发的那一份大天的资料71页，何况那里面有2行，茂雄你拿麦克风念一下71页那2行，不要念作者哈，就念文字。
何况大天五世亦未必出于天大天的独创，在南传的论释中传有五世，北传的真谛三藏及西藏传的论说中一个传有五世，首世则不尽相同。
好，大家这边一般有4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大天、那这个大天是他前面有讲有2个大天，那这个是指第一个大天，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分开的话，那大众部跟上座部分的时间呢，以我们的论点来说，大家都可以看到24页来讲的话，我们24页那个就是佛教图典的24页，它的时间就是佛灭后大概100年，佛灭后100年的话呢，就是佛西元前3世纪左右的事情，这样是吗 ？OK， 好，这第一件就是那个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大天如果是他的时间点是西元前3世纪。第二个时间点是有个南传，看到吗？ 它底下有南船、北船，南船、北船还有西藏船嘛，是不是？南船、北船、藏船有列三个。那南船至少是在龙树以后，龙树刚才有讲150到250，所以它把它归在三世纪。我们先把它暂且归在三世纪。好，一个是西元前，一个是西元后了。那再来是北船里面有一个真谛，真谛是400年，所以是西元4、5世纪的时候。再来一个是西藏船，藏船我们把它归在7、8世纪的时候。好，那这样子归完以后，这里面是不是有四个时间点？我们知道四个时间点把它归为 A B C D。 好，那 A 的话，为什么大天我们用 A？ 因为大天本来我们在上座部里面，大众部里面我们的代号一直都是用 A 嘛，我们是不是我们代号用大众部都一直用 A？ 那上座部我们用 B， 是因为南船呢本来大部分都自诩为上座部，所以我们把它先用 B 代替。好，那你现在出现有 AB 两个时间点，又有人在写你们去了久。好，那再来一个是 C 的话呢，我们把它用真谛，假设我们用 C， 然后藏传用 D。 现在我们把它这几个时间点都把它放上去之后，你会看到第一个时间点跟最近的一个时间，大天的西元前三世纪跟接下来的时间点至少都差500年以上，500年，然后最远的可以差1000年。好，再来第二个，大天它是大众部的，那刚才跟你讲了，南传基本上是自诩为上座部的。再来往下，真谛是否可以代替北传？因为北传里面有讨论大天的，不是光真谛，那是否真谛具有代表性呢？好，之前假设的，好，再来就是，那好，假设真谛有代表性，这两个议题哦。那真谛有代表性的话，那真谛这个人的话，基本上他是上座部，然后有学习大众部，所以他是 A 挂号 B， 就是显性的 A， 隐性的 B。 好，然后再来是藏传，藏传的话呢，他是刚才这个应该是显性的 B， 隐性的 A 才对，真谛应该是显性的 B， 隐性的 A。 好，再来呢，那个藏传呢，藏传则就是刚好跟真谛比较类似，相反，它是属于显性的 A， 隐性的 AB， 它的 AB 呢是有点混在一起，不是纯 B 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要看年代，先把年代删掉，我们先来看 ABCD， 假设大家在同一个时间点拉开，针对这五件事情，您觉得他们会立场一样吗？因为一个是 A 的立场，一个是 B 的立场，一个是显性 B 隐性 A， 一个是显性 A 隐性 AB， 这五个人立场把它拉开，这时候您这四个人立场把它拉开，假设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您觉得他们的立场会一致吗？不会嘛，就是因为不一致，我们才会说他们是有分成 A 跟 B 嘛，是不是啊？那分成 A 跟 B 以后，有底下有一些人是比较亲这个派的，有些人是这样。你们听过像那个政党啊，在欧美就会讲说他们叫做什么呀？亲左或亲右，不是真的极左或极右，叫做亲左或亲右，有听过吧？好，所以他们就是所谓的隐性什么、显性什么，然后就是它带有其他另外一个成分。好，所以当你这四个在一个时间点拉开，这四个的立场本来就不一样，何况第二件事情，这四个的时间点相差最近的有500年以上，最远的至少1000年。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提，就是当我们在看部派的资料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文字叙述，但是这两句话基本上以整个学术或者学术的考验上，或一般的英明思维上，第一就是现在只是训练，所以我说不要念作者，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只是在练、在训练、在练习，练习早杂。所以这个里面呢，大天五士 A 的立场跟 B 的立场跟 C 跟 D 本来就不一样 ，A、B 本来就不一样，一个是上座部，一个是大众部，就是我对这五件事情解释不同，我才跟你分 A、B 嘛。那你还把 A 的西元前三世纪跟西元后三世纪的 B 拿来讲，说立场不同、所述不同，有意义吗？就像你们摇头一样，完全没有意义，因为 A 跟 B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在分开的嘛。他们在之前就是说，假设我们每80年、每20年为一个世代，他们的祖先15代。哦，不止15代哦， 二十年为一个世代，六百年多少世代？三十个世代哈，是不是？好，他们祖先三十辈以前就为这件事情分成两家。你现在把他说，你们后面这两家是不一样，是他的祖先跟你现代某某的邻居是不一样的立场。因为讲免讲我马灾，马伯维卡米去当时就那为什么那时候就要分两家？懂意思吗？你就觉得说免讲不用讲，我都知道。所以这一份文章，当以后你们看到英明，包括看到部派的论的时候，你就要有这样子，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把它摊开，上下立场都要抓清楚，谁是谁的。像你听到南传，你可能讲说哦，他好客观，南传、北传、藏传都谈。你要问一下大天武士，现在讲的是大天的立场。然后另外他把上座部的列在这，大天是上大众部，上座部本来就可以摊开，会不一样的。那这句话虽然好像很客观，事实上叫有讲跟没讲一样，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分家的嘛，是吗？所以当你听到人家好像很客观在表述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客观，还是他根本在讲门面话，还是在讲烟雾弹，还是在给你洗脑。所以佛法里面他常常讲，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十戒里面有不绮语、不妄语啊、不恶口啊、不两舌嘛，是不是？那你们常常都会说遥远止于智者，是不是跟这个很像？好，那如果说有人在你旁边讲说某甲某甲什么坏话，你说啊遥远止于智者，我们不要再散播出去了。然后可是问题是你回头在想，某甲就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你想了很多都觉得这是谣言，不可能，所以你就不讲了。然后另外别人在你面前讲的时候，你就想那我不要参加了。可是如果人家说某甲某乙某乙啊怎么样的一个完美啊歌功颂德一番以后，人家在你面前讲某乙的时候，你就说啊对啊，我也听人家讲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多好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就代表是歌功颂德嘛，人要赞叹啊随喜啊，是不是？错，真的是很大的错。当你用英明或者是真的了解十戒的持戒的精神，就是我们讲那个天台是不是常常讲戒体，记得吗？天台我们是不是常常讲一个东西叫做戒体？那这个题大家现在学了，那个我们真正在学了以后，体是不是一个宗旨？所以学戒你要学到它的内涵呢。谣言止于智者，不两舌不恶口，他不是光只讲这个。你今天觉得不绮语，你他听到歌功某乙，然后你就人家讲说你旁边，你说对啊某某人跟我这样讲，或者我也听人家讲说他怎么样多好多好。有时候人家在散播，你也觉得你都是讲好话，你却在对一个人的利欲甚至不实在的话在做推波助澜。然后人家讲某甲某甲怎么坏，可是事实上你怎么想都某甲不是这样的人。当人家在继续批评某甲的时候，而你却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客观的剖析，还他一个客观的立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同时在把他推向被霸凌，或者把他推向更差的孤立无援的地方去了。这样理解吗？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你对持戒的一个宗旨和内涵有这样了解，当你回来看大天武士，他们说今天他证阿罗汉了，他还有梦遗，然后他们里面就帮他解释说是恶魔放他身上嘛，甚至说哎，那他的徒弟没有证阿罗汉，说是说他也没有证阿罗汉，他就举例说哎，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呢、啊，那些阿罗汉也都只觉得说自己现在得到什么得到了什么，之后佛为他作证说你已得阿罗汉，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嘛，说这些都是这样子佛为他作证的。所以呢今天他证阿罗汉了，他也可以为他弟子证，告诉他们他们可以证阿，他们已经是阿罗汉了。然后他弟子依然有疑，觉得我还尚有烦恼，尚有疑惑，所以他弟子觉得我真的是阿罗汉吗？但是他看你确实是阿罗汉。那另外就是说他常常是讲说啊苦啊人世间苦，然后大上座部就会说有什么好苦的呢？因为罗汉必有禅定热，何来苦之言嘛，何有苦嘛，齁，必有禅定热。那这里面这些东西都如果你用上座部去批评他的，也都可以用常理说得过去。你用佛教经典要去帮他找解释，你也全部都找得到。但是你会发现只有看到上座部批评大众部的，你没看到大众部去讲的。可是你如果自己回头到部派的更前面，或者你回头到原始佛教，你一定可以找到把他们解套，两边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第一个吗？ 他说那个，我们举个，你们刚才举了几个，你们想听哪一个？大天武士里面，你们想听我帮他解套的，挑一个，因为我们时间快下课了，因为前面讲太多，挑一个。他的弟子有疑惑还是他有疑惑？里面有两个嘛，一个是他自己尚未断嘛，他人家觉得他还没有断嘛，然后另外是他为他弟子受记，说他得阿罗汉的，可他弟子尚有疑惑嘛，哪一个？你想听的是苦啊，他喊苦啊，喊苦啊。然后大众上座部的说，禅阿罗汉不是有禅定乐吗？还有什么好苦的啊？然后你想听哪一个？你是想听弟子还是想听他？尚有疑惑，弟子那个，你有没有想的？还是他们两个就好？没有哈。那你们两个的，我们帮你告诉你，就弟子尚有疑惑，他可不可以为他受记这件事情啊？基本上我上次已经讲了，上一周只是没有录音，就是阿罗汉不知阿罗汉，佛知阿罗汉，这是很确定的，所以他不能够把自己类同于佛为他做受记。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提，就当你看到这个七藏，这个第五是藏传嘛，第五为什么会说他是显性 A 隐性 AB？他们会有所谓的佛为弟子受记或者传承，然后再由其他不是佛的来认证这一尊佛嘛？记得吗？好，这就是一个逻辑性，他们就是这一点在他们的整个核心上面是蛮接近的，所以它是一个显性 A 隐性里面有 AB 综合体的。好，然后再来一个是这你的部分章节解决了吗？好，就是你看不到，就是佛本身应该是一世一个世里面，就是一世里面，事实上同一个时间只有一尊佛。那现在来说的话，所有的活佛你可以加起来应该有不止一尊，数字至少是二位数甚至三位数以上，这是我们在经典里面绝对可以抵触的。因为就像辟支佛为什么称为辟支佛，因为他降生的时候佛没有在世嘛，然后佛要来降生之前他必须入灭嘛，所以他们会五蕴居天的天能会下来广播到所有这些的辟支佛面前。说他怎么知道？那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了解，因为五蕴居天的天人他们是唯圣居地，记得吗？他们是唯圣居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也很喜欢修福，他们不是光修禅定，他们也要修福，因为他们有的甚至要从五蕴居天就要出三界嘛，从那里就出三界了。佛正虽然证到灭尽定以后，佛要出三界，他也是入四禅定再出三界，这样记得吗？也是入四禅定才出三界，这是一个特点，就五蕴居天那个地方他是这样出去的。好，那这里呢，这些天人他要修福也要修慧啊，所以当人世间有什么他们知不知道？知道啊，你到初禅就有一个池子给你看啊，你甚至看到那个很多的大圣经典都会看到你有一个窗或你有一个池子像井一样，你可以看到遇见你想要看的哪一户人家，就看到，记不记得在佛经里面都有看过嘛？那你说说那么高那么高的，比他高多少地上去的哈，那样的地方，他们那些进居天人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哪里有圣人？知道，那他们会去行供养，甚至他们有时候不是只有辟支佛会行供养。你们应该有听过禅宗里面很多故事，某些大师在入禅定之后就会有天人去供养，然后他们有的就不出官房了嘛，后来等他出关的时候，他的师父就问他说，你怎么都没有来禅堂吃饭啊，然后送食你也没有用啊，后来他们就没有送嘛，然后等到他出来之后就问他，叫他过来问他说，因为天人都会送供养啦，记得吗？好，然后《金刚经》里面不是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人送供养之后，他就问他：“那你福德啊，然后福德性的问题，是不是也是跟天人有关？”所以说，天人他们都会知道这些在修行的人在哪里，他们会去护他们，会去护他们，因为他们护持会有功德，然后那他们就会去护。所以，当这些辟支佛在哪里的时候，有没有佛要降生，他们都会知道。那他们那时候也会选择，当佛降生之后，他们要不要随后也来投胎然后听闻佛法，他们也会选择，然后还是他们在天界听闻佛法，他们会选择，他们是可以自主性的，他们有自主性的，他们不是里面都是二圣，他们里面有很多天人是修菩萨行的，有的是尚未发菩提心，有的是已发菩提心，那有的是虽未发菩提心但我不是二圣入灭心的，是属于两边中间的。 那这一些人在那个地方，他们会选择，所以当辟支当佛要来的时候，他们会去通知他到处奉上，然后送供养的时候，讲说啊佛要来啦，然后什么什么我，然后他们就会对话，你在今年也看得到，他们会对话，那他们就问他说，哎，他说那我赶紧去，赶紧回来，也许还可以执佛出世嘛。然后有的就讲说，那我现在就准备要等到他出世以后，我要再来准备听他讲话，作为他的随文弟子。有人说我要作为他的护众嘛，都有看过吧，在经典里面都看过啊。所以那个当他们在同一个时段里面，就是只有一个佛，所以说辟支佛在的时候就不会有佛，那佛得在的时候就不会有另外一尊佛，这时间点是确定的。那所以当那佛为佛，还有一个就是经典里面讲佛所知为佛与佛乃能知嘛，那不可能由不是佛的来认证佛，这还有一件事情是这一件事。好，所以你的问题我就算解决了，就是我举一些经教给你听，那另外你想要听的是那个，哎，你想听的是哦，苦苦苦，就第五个啊，就那个大天常常喊啊苦哉啊苦哉啊，他说你唯有时常称念苦哉，那你的圣地才会现前啊。那意思就是他的圣地并不是已经，就是我必须不断的圣地喊苦啊，我的圣地才会一直现前。那我当我不喊的时候，圣地就不现前吗？你就可以反问这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就是，如果以我们在禅修来说，你证到一个地理的时候，你应该是入进去吧，那这时候除非你退，要不然是安住在那个地理里面的，那个地理跟你是不相离的，它已经成为你的一法，就你这个法里面这一法已经变了，就是我把黑板擦掉一个，这个界体的部分我把它擦掉哈。我现在画一个绿色的圆圈，这一法呢假设是代表某一个行者那一法，某一个行者那一法，那现在里面呢是凡夫俗子还是凡夫俗子？好，那当他呢开始修学佛法，当假设啦，我们假设哈，那个佛种从缘起嘛，大家听过，你要累积你的禅定资粮是要累积的，那我们假设他累积到里面有六个紫色磁铁，就代表他圆满。我们现在不能够用什么方式，我们只能来就是说佛种从缘起，它开始累积一个两个三个，这时候呢它的圣地地理的安住啊，应该过半的话至少断完见货了吧，照办一般来讲，这时候它要退下来的几率就比较少，所以会解脱阿罗汉一般就是要禅定要断到这个地方，这样明白吗？至少好四个五个六个，好，这时候阿罗汉假设他的地理都到了，那请问一下绿色这一法还是原来绿色那一法吗？我该说绿色是代表一个修行者那一法吗？好，某修行者之一法，那请问一下这个绿色现在的绿色还是看来绿色那一法吗？不是了嘛。所以说当我们在说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再去透过另外一法再来喊他，而获利你的正念或者那个所证的地理圣地现前，因为这一你已经圣地与你是同一法，才会是阿罗汉，至少十六形象四圣地他与你是同一法，你才会是阿罗汉呢，不需要再透过禅定乐的 hold 的。所以说大众上座部批评他说你有禅定热，他不需要禅定热，而且他还要杜绝禅定热的贪婪，他才可以谓之为阿罗汉。那你说他是不是需要透过含苦斋或禅定热？两者他都不需要，因为他这一法里面圣地已与他是同一法。那圣地有增有减吗？不增不减，因为他是一个理。那这一法有增有减吗？不增不减，只是他一直没有定性，他在一直在变化中而已嘛，清楚吗？所以今天传达了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读部派的资料，或以后我们要读新意识的资料，请大家一定要把每一个的立场先弄清楚 ABCD 弄清楚，它是隐性的显性的多少比例， 再来时间点拉出来，这是第一个立场。你全部拉完以后，如果还没有想到我刚才或者宋先生提点的那个部分，你回家这两个礼拜赶紧训练自己，怎么样发现真的它是不合理的。好，第二个立场就是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或者你要所谓的赞叹啊，然后什么人家称名赞叹，或者是要加扬眉啊，或者为人家好，请记得佛经里面讲的，还有你要学会折思维折纸，这日常生活要练。如果日常生活没有练，你将来看到新意识的运作，就算你知道你也运作不起来，就运作也运作不起来啊。你从头到人家说什么你就接收什么，说什么你就接收什么，然后嘴巴就跟着放出去，你新意识里面根本没有在抓嘛，也没有在思维每一个东西，也没有在把它横向纵向做一个拼凑，然后去把它拉出来，然后问问自己学佛的定位要放在哪里，这样就很可怕。这刚才讲的第二个，但是纯粹从实修上来讲，所以我们透过第一个跟大家就拉。第三个就是你们刚才问你们说你们想听什么的大天五事里边，你们挑出了两个，一个是受记的问题，就是如果他还有疑惑，我自知上有疑惑，我自知不有疑，那我是不是佛？那就含涉到说阿罗汉可不可以为阿罗汉受记，这是另就反弹出第二个大天的第二个问题嘛。二跟三是一个连环扣，好，那个部分再来。第三个就是你提到的两个问题里面的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还要透过别法来称定其圣地现前，不论是禅定乐还是含苦灾，皆于我们在所谓的修成就这一法，它就代表不未成就嘛。当你成就一法的时候，这一法就不需要再透过他法令其现前啊，才谓之为成就啊。好，我们上到这边还有问题的举手，没问题就放饭让大家吃饭。好，下课。